欢迎收听青蛙音乐人，我是许巍。好，上一集我们邀请到了大名鼎鼎的台北昆德利黄子谦来跟我们聊了他自己以前在清大上了通识课，然后一直到之后毕业之后就是成为一个资深乐迷、资深华格纳乐迷的故事。那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好奇说，华格纳这位作曲家创作这么多歌剧，然后有很多歌剧的内容这么的艰深难懂，要怎么样入门？那当然昆德利上一集有跟我们讲说他自己入门的过程，但是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华格纳他最重要的几部歌剧，然后讲他的这个大纲啊，然后还有他好听的地方在哪里，或是他那个剧情啊，然后哲学的那个意涵是什么，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认识这些作品的话，可以有一些这叫什么
一些了解
了解出发点、
就是、入门的方式
入门的方式对对对。那我们今天会主要 cover 到几部歌曲，就是华格纳现在他们在拜鲁特这个音乐节里面会上演的最重要的几部，就是从漂泊的荷兰人开始，然后一路到华格纳最后一部歌曲叫做帕西法。好，那我突然想到我们上一集都没有介绍什么是拜鲁特音乐节。拜鲁特音乐节简单来说就是华格纳生前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歌剧一定要在一个很完美的剧院里面上演，就是特别为他量身定造。所以后来他有一个资助他的那个巴伐利亚的国王叫什么路德维希几世、
啊、
二世，他就资助华格纳帮他盖了一部剧盖了一栋剧院，就在这个拜鲁特这个小镇。然后之后这个小镇的这个歌剧院就是每年特别是在华格纳过世之后，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拜鲁特音乐节专门演华格纳的这些歌剧，然后现在是很多乐迷都会去朝圣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聊聊歌剧咯。那我们如果要说华格纳重要的歌剧的话，第一部通常都是从漂泊的荷兰人，对不对？
对，就是以华格纳成熟会在拜鲁特上演的，就是十部歌剧嘛。第一个就是
漂
泊，就是以他创作顺序漂泊荷兰。
那当然在这之前好像还有什么黎恩记啊，还有一些比较其他比较少人听过，但是因为是比较不成熟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不聊这些，
先跳过
我们就从漂泊的荷兰人。那漂泊荷兰人大家如果有看海绵宝宝的话就知道有那个叫什么飞行的荷兰人、基本上就是那个，
对，
就是
德文就是那个字，那个飞行的
飞行的荷兰人。对，那漂泊的荷兰人他的剧情我稍微给大家简介一下、啊、这个剧情就在说这个荷兰人他不知道怎样受到诅咒，然后所以就在大海上不断的漂流，然后好像是不能上岸，
每七年才能上岸找一次、
每七年才能上岸一次。那这个诅咒要怎么样可以破解呢？就是他要找到一个
真心爱他的
女人，
对，
他才可以破解。好，所以这部剧情呢它就是三幕嘛。那第一幕就在讲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个荷兰人上岸了，然后遇到了一个村庄的人嘛。
对，
然后第二幕就是说这个村庄里面有个女生就是成天做白日梦，就是看着那个因为漂泊荷兰人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传说
故事，
所以就是那个女主角叫做什么叫 Santa， 然后他就是每天就看着荷兰人的照片然后讲他的故事，
就看着他的画就整个被他就是迷到了。
对，然后里面
他有一个男朋友、
哦对，他有一个
男朋友、
是男朋友吗？
是
原来男朋友，是追
他而已吧。但他其实从剧情来讲好像他们有一段暧昧的、的关系，所以其实是 Santa 的走心、
okay.
就是
OK 好，简单来说就是 Santa 他已经是有男朋友的状态，但是他就是看着荷兰人的照片，然后看着看着就突然中邪说我就是要解救他，他就是
对对对，他是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就是可以解救那个
我就是那个要爱上他的女人，
受苦的漂泊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中邪了。然后后来最后结局是怎样？结局是怎样也不重要，反正就是结局就是，
你看，结局就是荷兰人误以为就是知道他有哦，原来有个男朋友，觉得原来他不是他的真爱，
对，
就要离开了。但圣塔为了要表明他就是我是真的爱你的，他就在荷兰人要坐船离开的鬼船离开的时候，他就从那个悬崖跳下去，
跳下去
为他牺牲。 对，
结果荷兰人就被解救，
对，就证明他那个圣塔是他真爱，所以荷兰人的那个诅咒就被他
对这个故事是
听起来是很荒谬，
荒谬就是说啊，我找到我的真爱了啊，我的真爱死了，好，我受解救了，这样，
对对对，
对，那可是他是不是有一些意涵啊？就是华格纳的歌剧里面常常有这种女主角救了这个，就是精神上解救了男主角，嗯。他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涵，你觉得？
就以我早期就是接触华格纳，就觉得哦，华格纳好像对女性是非常把女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嗯，就是如果你听威尔第，你就会觉得哦，好像都很大男人，就是女生都很可怜，是受到压迫，像茶花女啊、阿依达啊、奥泰罗、Desdemona这种，他选的就是你会看到男生
救女生，
就是在社会中女性被欺压或者被社会压迫的那种。可是，在华格纳歌剧，他用那种就是这种神话故事啊，或是一些民间传说，就把女性就是解救男性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哇，女性很伟大。嗯，就那时候就觉得，哎，欸，华格纳好像对女性很就是很女性主义的感觉。
对啊，好意外哦，是华格纳这个人来
说。因为你看他很多歌剧都是女生做了最后很重要的一个行为，牺牲的行为，
对，
让男生的困境而得到解脱嘛，像布伦希德啊，伊索德也是啊，对啊。可是后来我是在更了解女性主义的时候，女性主义就会批判华格纳说为什么就是要女性来
牺牲，对不对？
牺牲呢，对啊，很多人以女性主义的女生的女性主义角度就会觉得不爽，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为什么都是我们来解救你，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吗？
对啊，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
就是我们可以做好做自己，不管男人的死活，
对对对，
这很有趣的，对我的那个想法的转变啦。
哦，
对， 对，
对，所以从漂泊荷兰人就开始有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对对对，
那后面，就是，
女性救赎是一个华格纳很重要的一个主，在很多歌剧都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主的一个呈现的一个重要的戏剧的概念。
Yeah. 那他的音乐呢？你觉得就如果要说漂泊荷兰人里面，就是你觉得最重要或是最精彩的一段的话，你会觉得是哪一段？
大部分人会讲说，像有名的段落就是 Santa 的叙事曲嘛，或是合唱，就是那些水手的合唱，
水手或
是序曲，就你一听到序曲，就真的感觉很像海上的风，坐在船上海上风暴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自己最喜欢其实是荷兰人跟圣塔相第一次相聚，然后他们唱的那一段二重唱，对，那一段其实很精彩，就也蛮长大的，可是你可以听到那个音乐里面夹杂了两种心境或是两种华格纳风格的音乐，就是当他们两个人在对唱的时候，你就那个音乐就进入到一种两个人世界，可是那个音乐听起来就很像华格纳比较就是前卫一点的那种精神状态的，然后当他爸爸出现，你会听到那个音乐回到好像回到世俗，是那种这种转折的那种差别，
对，
对，有好几次这种不同的转折在那个二重唱，
因为这算是华格纳比较早期的歌剧嘛，所以他的音乐大部分都还是比较传统，就是有旋律，然后管弦乐团就是伴奏，然后你刚刚说比较前卫的是比较像之后像崔斯坦或指环那种，
可能还没到那么之后，可能那你就会听说出那个音乐好像跟早同时代的音乐已经
不一样，
出现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再回去再听一听看，有点不太记得那段音乐。
但再硬核一点，就是在早第一幕前的荷兰人的那一段独白啦，对，有一段独白在阐述说他就是
他的故事，
流浪啊，要找到真爱啊。可是那对一般人来讲，那段可能太艰涩，就像佛诞独白一样，就是可能听不下去。可是二重唱里面有好听的段落，然后那种是比较好接触、入门的一段音乐，我个人推荐的。
哦、okay,
我个人也喜欢的。
了解。那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推荐听那个第二幕中间那个女主角就 Santa 在那边唱那个叙事曲，
纺纱的那一段。
纺
纱之后有一段
哦，纺纱，对，纺纱之后是叙事曲。那个叙事曲，我觉得就是这部剧里面，好像他的音乐都是从那一段出来的嘛，就是包括整个前奏曲、
重要的旋律、
重要旋律。他那个故事，他就是在跟他的那些叫什么闺蜜们在讲这个荷兰人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奶妈
哦，对，还有一个奶妈在看那个荷兰人照片，然后在讲说哦，他怎么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就突然就 中邪，就说啊，我就是要解救他，然后把全场的人都吓坏。对，天选，我就是天选之人，
自以为天选之人，
自以为，对，是蛮神奇的。好，那大概荷兰人就是漂泊的荷兰人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讲下一部重要的歌剧，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怀瑟》，也是前一阵子刚好在台中歌剧院有演出嘛。对，哎，我看到脸书说你有去听那一场，对不对？
对，其实最早去年演出我是去打字幕，
去年已经有，
去年
有音乐会试试，
没有，他们第一次，去年最早演是其实去年
哦，同一个制作吗？
对，同一个制作，哦、首演是去年。
OK， 了解。对对对，好，那《唐怀瑟》这部歌剧，它的简单来讲，它的剧情就是有一个浪子啊，可以这样讲吗？就说一个
吟游歌手，
吟游歌手唐怀瑟，他。很久很久以前，他本来住在一个华特堡的地方，但是就是不知道怎样，他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跑去维纳斯的怀抱中。
对，维纳斯是当时以基督教眼光是一个淫乱的神，
淫乱的神，对，他是希腊神，
又到进入到堕落的的。
对，就是很漂亮，长得很漂亮，然后很淫荡，
整天都在开趴，
对，都在开，
就是多人
叉叉趴，对，
多人
多人趴，然后反正唐怀瑟就是整天，就是他去跟维纳斯谈恋爱，然后整天都 happy， 但是他后来就觉得
被维纳斯就是带去当男宠吧。
哦，男宠，对对对，反正他后来就好像玩腻了吧，就觉得啊，好人生好空虚啊，我想要回去。我的
回到人间，
回到人间，
对对对，
所以他就回到了华特堡。然后这时候在华特堡，就是大家都觉得维纳斯就是很禁忌的地方，因为觉得太淫乱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就好像是想要追他的那个伊丽莎白，那个女主角，
是最早唐怀瑟喜欢的
一个女
伊丽莎白。对，然后他们在人间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
对。
就是唐怀瑟，
对对对，
然后后来被维纳斯诱惑嘛，对对，就到堕落的地方，就是不见天日的、的神的领域，
神的领域，
爱神的领域。
对，总之他就回来之后，就参加一个在华特堡的歌唱大赛，然后赢的人就可以把
维纳斯不是把维纳不是
把
伊丽
莎白
娶
回家，结果他就是跟一个对手在那边唱，然后那个对他们的唱的。题目就叫什么爱的本质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是，然后另外他的对手就在唱一些很端庄说什么爱情是很神圣的，
就是以比较传统的基督教的角度说，
对对对，
爱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
结果、那个、
爱的真谛，诶，那首歌叫什么永不什么之类的，
永不什么，
诶，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什么
爱是那那那那那那的呢，
完蛋了，我这个
你不是我同一个年代，反正就是比较认为爱情是不可亵玩的，
对对对，
是一定要就是婚前守贞
，对，
哎，婚前守身，婚后守贞的、
哦、
这个
okay, okay,
这个概念，就以这个。但是对唐怀瑟来讲，就是爱就是要拥抱爱情啊、嗯，不管是肉体还是什么，
对对，
你就是要去接近他。
对，所以后来轮到唐怀瑟唱的时候，他就不小心就失控，就整个
对他就赞扬维纳斯那种的爱情，
他 就把他维纳斯那边唱的那些歌就把他唱出来，然后吓坏了全场的人。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就被流放还是怎么样？
就被说被要被他驱逐啊，然后你要赎罪，就是要去罗马，
去罗马
跟教宗忏悔。获得原谅的话，
去出家
可以，就才可以再回到我们的怀抱、
嗯。对，然后结果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去了罗马，那叫什么朝圣之旅？去罗马、嗯，结果还是不被接受，
对，
因为就是说你真的太超过
了，
对你太淫乱，你太 over 了，我们救不了你。就他就很悲伤的回来。就这时候呢，女主角伊丽莎白就说：“啊，我来就什么牺牲自己，
对，我要牺牲自己，希望可以获得他被就是被神，就是被对被原谅，
被原谅。结果他就被原谅，
他有点算是殉道，
殉道。
对对对，
是伊丽莎白殉道，不是唐怀瑟。
伊丽莎白，
对，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啊，反正就
反正歌剧中有很多各种玄妙的死法，
对，
特别是华格纳的歌剧，
对。”所以这结局就是这样，就是伊丽莎白牺牲自己，然后唐怀瑟获得解救，是跟漂泊荷兰人没什么两样。嗯、好，不过他的意涵就是也是像刚刚讲嘛，就是说，嗯，好，其实我不知道他的意涵是怎
样。其实他的意涵有一般坊间会认为说，哦，他就是在讲说，就是什么肉体的爱跟精神，就是灵肉的这种的冲突啊、嗯，就是爱情有些是到底是就是要以。 走灵性的呢，还是走肉欲的？这种冲突。可是，其实你真的了解华纳歌剧，你会知道它其实不是这么，只是表面的剧情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在讲说，对华格纳，你了解他当时的创作背景，就是他自己，他算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跟走在时代前端很多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他写了很多东西可能不被接受。所以以唐怀瑟其实就在写他自己。
OK，
所以他在维纳斯那边，你在维纳斯的段落听到音乐都算是很前卫的。如果你以这部唐怀瑟歌剧来听，他在赞扬维纳斯啊，或是在第一幕在维纳斯场景的很多段落都是，你就可以听到华格纳未来的那种音乐的那种印子。可是一到伊丽莎白就会比较退回到传统当时歌剧的那种比较大家能接受的那种
整、啊、
对比较传统的音乐、所以他是在讲这种
原来是这样子、
身为作曲家对于艺术的这种想要走前卫但是又被传统这种绑架或是包袱的这种冲突啦。如果你再以深入一点背后去看，但我觉得他在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批判，就是批判那个教会。对，你去看他最后的那个，就是其实神是很有爱的，可是因为人的那个教宗他不愿意原谅他。
对
、你看如果你去看故事，他就是教宗，我们常常会把那个就是这个故事叙述成说教宗说我的权杖只有我的那个权杖发芽我才会原谅你、才会获得原谅你、可是其实你仔细去看德文文本他的教宗讲的话说我不会原谅你如同我的这个权杖
不会发芽
一样、他就意思就是我没有原谅你的意思啊、就是、
除非太阳打西边
出来，对啊，打在西边出来嘛、但是就是华格纳的故事就是说其实神是真的很有慈爱的，所以神就故意让那个教宗的手权杖发芽了，他就是打脸教宗就对了，这世上没有不能被原谅的罪人，
所以神就透过伊丽莎白就是来
以及教宗的权杖，
但是教宗就是死不后来是有发芽，
对，
然后后来有被原谅。
华格纳其实对当时的教会蛮多就是批判的啦，这一直到他的帕西法都还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
对呀，待会我们就可以来仔细聊聊帕西法这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好，那唐怀瑟音乐的话就应该也不用多说，光是那个前奏曲一出来，哇，真是超好听，好听到不得了。然后其他有名的曲子，我觉得那个歌唱大赛也是，然后到最后他突然就是宣泄出来，本来大家都在唱很规矩的东西，然后唐怀瑟最后忍不住，然后开始唱一些维纳斯的东西。然后还有第三幕最后那个朝圣合唱，基本上就是前奏曲一开始那个旋律也都是蛮精彩。那你有觉得？
我自己喜欢的
都跟
大家就是所谓的名曲不太一样、我自己是很喜欢第一幕唐怀瑟跟维纳斯那一段拉扯的音乐、
OK，
就是唐怀瑟想要离开维纳斯的国度嘛，对、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然后维纳斯刚开始就用诱惑的音乐，到最后恼羞成怒暴怒诅咒他就这一段音乐其实我觉得很精彩
哦，
对对对，
okay,
有机会大家可以听听看那种
回去听
那种转折
就是对对对，就是那种翻脸不认人，
对对对，情侣吵架，
吵架
然后刚开始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种音乐。
OK，
对，
好，那这是唐怀瑟，然后接下来下一部就是也是大概接近的时期的，叫做罗恩格林。那罗恩格林，最有名的就是当然就是那个
噔结婚噔噔噔
噔噔噔噔结婚进行曲，就是从这部歌曲里面的第三幕出来的。那他的剧情就是在讲说，哦，这个有点复杂哦，这个
有一个天鹅骑士要解救一个被诬告说陷害弟弟的，
对对，
公主
的
公主吧，艾尔莎，
就是那个 Elsa， 就是他有一个算是监护人还是什么，有一个泰拉蒙伯爵，算是他的Elsa 的爸爸本来是一个领主，但他爸爸过世了，然后
就好像那个先。
仙杜瑞
拉，迪士尼的那个故事，
对对对对，就后，
但不完全一样，
对，不完全一样，身份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伯爵，他就是变成有点像是要照顾 Elsa 跟他的哥哥还是
弟弟
，OK， 好，结果后来那个伯爵叫泰拉蒙，他就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把 Elsa 的弟弟给弄死了，
他的老婆是一个异教的女巫，对，叫欧楚德，然后他其实是陷害，就是把他弟弟变成天鹅。 然后去陷害
陷害
Elsa 的时候把他弟弟弄不见，
对，说你怎么你把你弟弟弄不见，對對對，那你以后就不能继承，
就说他是想要继承那个王位的，對對對，就指控 Elsa，
对对对，所以后来他就自己自推嘛，
对， Elsa 无辜的 Elsa 就是在被审判的时候就向前天祈祷说希望有人来救他，嗯，然后就这时时不时巧不巧就出现了那个天鹅骑士，
天鹅骑士来了，
但天鹅骑士跟他讲一个条件，说我可以救你，我可以，就那时候要怎么证明自己，就是两个男的决斗嘛，赢的那一边就代表是正义，
跟那个伯爵对决，
对，跟伯爵，然后他就跟 Elsa 说哎，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不能问我是从哪里来，不能问我的名字，
对，好神奇哦，
很神奇，
好神奇哦，为什么不能问
名字？他其实想表达说你爱我要真心的爱我，不能因为我出生，不能因为我是从圣杯国度来的骑士，
哦，就直接破梗了，
啊，没关系，我们可以
先破梗，好，没关系，可以直接讲，好，反正就是说你不能问我名字，但我可以救你，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就决斗了，就打赢了嘛，然后之后后来第二幕就是那个被打输的那个伯爵跟他那个女巫的那个老婆在那边气愤，就说可恶啊，什么我们一定要拆穿他的真面目，然后就开始怂恿那个 Elsa 说你一定要去问他的名字哦，这样子。然后第三幕就是他们婚礼结束，噔噔噔噔，然后 Elsa 就还是忍不住问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对，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快说，
结果才话才刚讲完，那个刚好就遇上刺客就来了，然后那个天鹅骑士就说啊，我们的幸福结束的太快了，
如此短暂，
如此短暂，然后就跟他告别说我要走了，这样，
对对对，就去，对啊，就跟大家讲说哦，我是从哪里来，我是谁，然后我现在要走了，
对，
然后就，然后后来他就那个天鹅骑士就把他弟弟就送还给他，
哦，
送还给，
okay，
就是，对，
我忘记还有这一段
在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对，所以简单来说那个天鹅骑士他就是罗恩格林是吗，
对
对，哦，我应该没有讲错，
没错没错，罗恩格林，
罗恩格林，然后他是那个叫做什么圣杯王国，就是也是跟宗教有关的一个守护圣杯，就是基督教里面那个什么耶稣的那个圣杯，
其实就是帕西法尔的儿子，
帕西法的儿子，对，那帕西法就是后面的格局，那好，那所以他的也是应该也是跟宗教有关，是也是跟那种信仰吗，
其实比较没那么强烈，他其实在讲人性的东西，他就是因为他天鹅其实就跟他谈说你不能问我是从哪来，以及不能问我的名字嘛，然后我就是如果你答应这个我就可以，就是可以帮你决斗，然后跟并且跟你结婚当你的老公，可是这边就要再讲一个吊诡的是，你对于真心爱的人，你真心爱一个人，你会不想知道他的所有吗？
对啊，
对啊，就是你今天爱一个人，你会可以不知道他的背景或是什么，而就是单纯的爱他嘛，你如果要讲信仰也可以，就是很多信仰都要你
不要
质疑
上帝，对
对,
對，
就是单纯的相信。
他跟你讲一堆很不合理的道理，然后但是又说你不可以质疑上帝，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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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不可以质疑，就是要相信就对了，
对，
不可以多问，
对。对，蛮神奇的。那他的音乐的话，其实我对他音乐没有到说特别有印象的，如果你要推荐的话，
其实罗安格林他的音乐已经从唐怀瑟已经进到他另外一个自己的风格，你光听那个罗安格林的前奏曲你可以感觉到，
对，
那种
旋律很不
明显，气氛啊或是什么，他塑造出的那种音乐的氛围已经是跟前面的都不太一样了，
对，
然后虽然大家对于罗安格林最熟知的是婚礼进行的那一段，但其实我个人很喜欢罗安格林也是跟婚礼有关的段落，其实在第二幕，他有一段婚礼进行的音乐，是我们一般所不知道的婚礼进行的另外，一个真正在婚礼进行使用的音乐，但他那个音乐就是写得太美了，就感觉好像因为幸福到跟着云飘到天上的感觉，对，大概是第二幕中后有一段，就是他们决定哦，就是坏人都就一些困扰都结束了，然后罗安格林要跟艾尔莎进到教堂，有一段音乐，然后搭配大家合唱，那一段很美，
对，
我
记得那一段蛮精彩的，
对对对，
好像第一幕那个 Elsa 在那边告解啊，然后后来天鹅骑士出现那一段也是蛮写的蛮
艾尔莎之梦。
对，艾尔莎之梦，对，他自己在
那一段也是很女高音会常唱的名曲，对，也很好听，
对，旋律有一个很好听的旋律在那边，
对
呀， yeah， 那这是罗恩格林，然后他跟之后华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有某种程度的
有点小关联，
小关联啦，就是小彩蛋这样。然后下一部歌剧就是，当然就是之后华格纳先写了《指环》，但是《指环》写到一半就
齐格飞写完第二幕，就差不多就中断了十几年，
中断了十几年，然后写了《崔斯坦与伊索德》，还有《纽伦堡民歌手》，所以我们《指环》就之后再讲，我们先来讲。这两
哦两，先从崔斯坦，
先从崔斯坦。那崔斯坦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世纪经典，很精彩，然后也历史地位也非常重要。那它的剧情简单来说就是一对仇家男女，简单来讲就是仇家男女，
有点像德国版的罗密欧朱丽叶，对不对？
哦，
不觉得吗？
对，
就是
哦，有点像，
就是两方就不能相爱，但是已经爱了，怎么办了？最后就只能双双殉情，这样。
就是那个女的本来很恨那个女的叫伊索德，她很恨男的叫崔斯坦，因为崔斯坦之前战争的时候把他的未婚夫给杀了。
他们是两个敌对国的，
对，两个敌对国，他们在打仗，所以他就很恨他。然后，但好死不死，因为他们国家就输战败嘛，所以他就是要被嫁到崔斯坦的那个国家的国王去，然后崔斯坦就是要护送他。好。结果护送的过程中呢，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就相爱了
哦。
对，然后伊索德还不知道崔斯坦来，因为崔斯坦受伤嘛，他就用匿名跟
啊去救他，
就飘到伊索德的国家，因为他受重伤。
嗯嗯，
对。然后后来他就骗那个伊索德，他叫坦崔斯，就是把那个崔斯坦的倒就是倒着念。
嗯，
然后后来在伊索德在，因为他伊索德的医术很好。对啊 ，Tristan 跟坦崔斯，这很有趣， okay. 这谁听不出来、啊？就伊索德听不出来，
坦斯崔。
哦、oh, ，好
okay, ，OK，
对，然后反正就是在过程中，他们就是日久生情相爱了。但是相爱之后，伊索德才发现，哦，原来他是杀他未婚夫的
仇人
的仇人，但是已经爱上了，没办法，
就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感情。那、嗯我听说这个他本来是一个德国传说，那原版的版本是他们没有一开始没有相爱，他们一开始就是纯粹的
不小心喝到春药才爱在一起的。
对，好，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本来是互相仇恨嘛，但后来就是最后要把崔斯坦要把伊索德交出去给国王之前的时候，伊索德就说要给他一个 last shot， 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敬一杯酒，
对，和解的酒，
对，和解的酒。那其实他是想要下毒药，就是我们两个同归于尽吧，
也是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结果这时候他的这个侍女就在旁边说：“啊，我不能让他们死啊！旁边有另外一瓶药，那就换成另外一瓶药吧。”就好死不死，那瓶药就是爱情灵药，
就是所谓的春酒，
春酒，
春药，
春药。就他们两个喝了之后就无法自拔了。然后后来到了第二幕，就是他们就是每天晚上就在幽会啊，就后来就被抓包，
被发现
，结果就是一阵慌乱，然后他们两个就逃走，然后崔斯坦受重伤，就最后。结局就是崔斯坦死了，就死了之后国王才派那个使者过来说啊，我原谅你们了，好啦，就让你们在一起吧，就一切都太迟了，因为崔斯坦已经死了。然后伊索德就说好，那我也死，结果他就也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死在一起。
对，就是殉情
殉情的故事。
对对对，也很像梁山伯祝英台啊，
欸，对啊，
有些程度
基本。
其实我这次在看唐卡罗，也觉得他很像那个里面伊丽莎白跟唐卡罗的关系啊，就他们两个是先爱，后来就是不得不那个伊丽莎贝塔要嫁给那个国王嘛，对
对，
类似啊，类似
伊丽莎白，
但都写出不同的结局就对
了，对对对，就是一个注叫什么注宿命，
对，
这部剧它就是很明。就大家最常讲，就是他受到就是哲学家叔本华的那些哲学思想很深的影响，然后甚至直接是把他的那些哲学想法写成了剧情，就是说这些情欲啊，就是人的内心
欲望被欲望驱使的这种
痛苦，人是被欲望驱使而痛苦，然后这些欲望是没办法得到解决，那唯一的解决就是死，透过死。对，所以
但华跟他用不同的方法，他是透过爱之死，
爱之死，
为爱而死，
为爱而死。对，那音乐的话，当然就是我觉得都很从到尾都很精彩，就是光 包含那个
真的光第一幕一听下去就停不了，
就停不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对，虽然一开始听可能会有一点
雾里看花，
雾里看花，因为它的旋律就是源源不绝，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往前，然后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果，它就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那个旋律永远不会断。那就是你上一集一开始讲到那个无中旋律，或是叫什么
无限
旋
律。
对，那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就是说，叔本华说我们人类内表面之下的那个欲望，然后一直永远都不会解决。那什么时候会解决呢？就是歌剧最后结束的时候，它才终于得到解决。对，我觉得这光是讲这个就非常精彩。然后当然要特别讲，我觉得很喜欢，就是他们第一幕后面，本来前面在那边小两口在那边吵架，吵到最后喝了爱情灵药之后，突然就好帅，
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的激情，那段真的是有够疯狂的。还有第二幕就是他们两个在约会的时候也是真是爱到死，还有最后第三幕结束那个爱之死，就是经典中的经典。这大概就是大家平常会讲到最经典的地方。那你自己有没有除了这些以外？
我自己崔斯坦算是我除了《指环》之后就是接触华格纳的第二部作品，所以当时听也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同志的身份，当年就是十几年前听到，就是觉得很有所感，就是那种爱情不能见天日，然后要只能偷偷的，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崔斯坦算是对当时我的同志身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抒发的音乐，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心灵的
寄托吗？
寄托
或是抒发之类的，对 对，
共鸣。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精彩的是，以世俗来讲，我可以听他第二幕那一段二重唱的后段啦。
Oh, okay.
其实那一段就真的很像在做爱的音乐的，
就是很
很飘飘然官能性的、的，大家可以听看看就知道了。就是二重唱很长啦，它什么爱之夜上半跟下半，可以听下半到最后那三分钟，然后那个音乐重复反复，大家去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他最后变得非常非常激情，但是到最激情的时候，突然白昼降临，就是天亮了，然后国王
被抓奸在床，
被抓奸在床，
那个中断，那个高潮被中断。
对，那个真的是很
精彩，
戏剧性很强。对，好啊，这就是崔斯坦尔一所的。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想要入门华格纳，但是又不想要从太简单的，比如说那个
唐怀瑟，
或是那个
荷兰人
的话，想要有比较有挑战性，然后但是又不会说太困难到整个不知道在干嘛的话，
不会像指环像大剧团，
对，不会像指环这么艰涩的话，我觉得崔斯坦与伊索德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崔斯坦真的是有毒的音乐，
有毒，
就是你真的把整个崔斯坦的故事听完，它其实就是叔本华哲学很悲观，所以你听到第三幕崔斯坦在叙一个独白的时候，
哦，
如果真的把它听进去，华格纳想要讲的人世间的这种空虚的话，
不要太入戏，
就不要太入戏，
不要太入戏，
曾经太入戏到就忧郁症。
OK，
对，
好，那对，
那
听
那如果真的得了忧郁症也不要担心，那就赶快去听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牛文宝明歌手，他是崔斯坦的解毒剂。一个是
解毒剂
黑夜的故事，然后那个明歌手就是白昼光明的故事，
光明 对，就是很好笑又很温馨的牛文宝的明歌手。那这部就是华格纳最长的歌剧，好像 有到五个小时，
号称是金世世界纪录，就是歌剧院会演的那种标准曲目里面最长的歌剧。
对，真的哦，我觉得
对，很长，但是很值得。如果可以听，
对对对，
有机会听一定要听。
对，真的很精彩，也是我
买一张票可以听五个小时歌剧。
我最喜欢的歌剧之一。
哦，真的哦。
对，
现在目前是我第一名喜欢的华格纳歌剧。
哦，真的吗？OK。好，英雄求救啊，没有啦，那他的剧情简单来讲就是，纽伦堡这个地方他们有个传统，就是民歌手的比赛嘛，是比赛还是什么，
他有一个民歌手的一个
工会，
就是他们就会选出民歌手大师嘛，他们有很多层级
哦，有什么他们哦，那个
其实也跟唐怀瑟很像，就说哦，他们要比一个大赛，然后谁得第一名可以成为我们新一届的民歌手，然后就可以娶其中一个民歌手大师的
女
儿 Ava。 对，
然后那个制度也很蛮神奇，他们也不是说都是专业的民歌手，他们是 工会，就是什么鞋匠啊、铁匠，
他们算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爱乐者，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各个领域的金大师，嗯，
对，
然后他们很喜欢很喜爱音乐，
对，
他们就组了一个像是音乐社团，然后有自己的分级制度、考核制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得到最大最高级的就叫 Meisterzinger，
对，据说是真的有这个制度，
对对对，
在纽伦堡，
曾经的
对
德国他们，
那最有名的那个民歌手就是 Hans Sachs。我这样念对吗？
对对对
，Hans Sachs，
而且他是真实有的
真实人物，对
对。
然后他的剧情就是，主角不是 Hans Sachs 啊，主角是有一个叫 Walter
华特
华尔特，然后他就是来到纽伦堡，然后看到了 Eva 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很想把她，嗯，结果后来发现说要怎么样可以把到她呢，就是要参加民歌手大赛，赢家就可以娶她回家，
对，正好这一届的
奖品
就是 Eva， 奖品
就是
她，对，她就当然要参加啦，
对，所以她就处心积虑想要学唱歌，嗯，然后后来简单来讲啊，就是有另外一个民歌手叫做
Beckmesser，
就是也想要把 Eva，所以他就一直捣乱想要阻止他，那相对来讲的另外一位一直帮助他的就是 Hans Sachs， 因为他觉得华尔特有一些特别的人格特质或是还是怎样，
就华他从华尔特那边听到一个创新的、啊，
的思维啊，
对啊，音乐上他其实就是在
讲
华格纳，
华格纳自己，对，所以他就帮助他，然后最后就是结局就是在 Hans Sachs 的帮助下，华尔特就写出了他的那首很感人的那首曲子，然后最后在歌唱大赛的时候就赢了 Beckmesser， 然后就把 Eva 娶回家，这样子。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啦。那就像你刚刚说嘛，他这其实华格纳就是用那个华尔特来比喻他自己，那个贝克梅莎就是捣乱的那一位对手，他其实据说啦，就是在暗示华格纳的那个
当年有一个布拉姆斯派拥护者的乐评，
对，
叫 Hans Lick。
Hans Lick 就是说，我们说华格纳跟布拉姆斯就是当时欧洲两大巨头，然后各自有不同的拥护者。那反对华格纳，然后拥护布拉姆斯，一个最有名就是 Hans Lick 嘛，然后他就是常常就是说华格纳怎么样啊，做一些
各种批评指教，
对啊，批评指教，说他什么大逆不道啊，做一些什么很前卫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华格纳好像就用这部歌曲
来影射或是讽刺，
对，讽刺他，然后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情节很好笑，
很好笑，真的就是。一二三幕都有蛮好像，而且如果仔细看歌词，或者它里面很多其他华格纳的剧本人看不到的幽默
哦。
对，其实华格纳本人双子座应该也是很有幽默
感的，只是平常不显露出来，就在这里的时候。啊，最好笑的我觉得是啊，当然我们来讲好笑的地方，好笑的地方应该第一幕的那个华尔特第一次在参加民歌手测验那边嘛，就是他在唱，然后贝克梅莎在旁边
被指派要当他的那个
评审，然后他就在那个白板上面在啪啪啪啪咔咔咔咔，然后故意的一直影响他，然后最后害他没唱好，
就不安好心故意就是打断他
，
各种的影响他，
结果后来就最有因就是有什么得到报应，后来第二幕的时候他在晚上要唱情歌，在那个 Eva 的窗子下面要唱一首他写好的情歌，要什么宣泄他的爱，然后要把妹，结果这时候 Hans Sachs 在旁边
假装要指导他，假装要帮他就是调歌曲，但也是用就是敲，就是因为 Hans Sachs 是一个鞋匠嘛，
对对对
对，他就在那边敲鞋子，
平常白天不工作，偏偏晚上在那边敲那个铁，这样锵锵锵锵，然后贝克梅说：“拜托，你可以不要现在敲哦，我现在在唱情歌。”
那段很好笑，
超
以牙还牙 ，Hans Sachs 就说：“哎，你白天这样对人家，我现在就这么
对我现在就这样子让你对。”然后最后好像就是一直敲嘛，然后最后还发生一些误会，就是贝克梅莎以为他在跟 Eva 唱，结果他。后来那个女的发现不是她，是另外一个女的，然后那个女的的男朋友就是看到她在跟她唱情歌就很生气，就跑来打揍她，然后最后就
弄到整个村庄都在打群架，
对，都在打群架，就是华格纳歌曲里面最荒谬的一段。然后第三幕就是很感人啊，就最后那个曲子就写出来了， 然后他就当着众那个华尔特就当着众人面唱出了那首跟汉萨克斯合作写出来那首
歌，
得奖之歌，然后就赢得了奖品。
Ava
就英雄抱得女人归，
女性主义会很生气。
对，女性主义会很生气。不过他最后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感人，就是说他得奖之后，他说他不要这个称号华尔特，他说他只要
Ava
就好了。就这时候汉萨就走出来，就说你不要蔑视我们这个日耳曼人的传统，你要尊敬
民歌手的这些传统、啊、
对，民歌手的传统，那是我们
也是有价值的，
对，它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资产。那我觉得听了就觉得让人感慨、啊嗯、就德意志人他们的一些骄傲吗，还是这样、嗯嗯、像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这部歌剧也常常跟纳粹有一些牵连，所以其实蛮复杂的、哦、就是真的要好好理解的作品就是过去啊跟现在的这些关系，因为这会影响到舞台的制作、嗯、
对
对，
所以导演就有很多的发挥空间了、嗯、
但是那一段最后的合唱真的很感人、嗯、我几次现场看都看到最后，就虽然是一个很开心的结果、嗯、但是都会被那个音乐以及他所要阐述艺术的价值而感动到落泪、嗯、
落泪落泪盈眶，不是热泪盈眶，
对，只有华格纳这种信徒的乐迷才会
对，我相信就算你不是华格纳信徒，听这个音乐也一定会被感动，所以纽伦堡民歌手推荐去听。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它真的太
长
了。第一幕第一幕有些地方
一幕比一幕长，第二幕整个那第三幕整个大概两个小时，就是一个、
哦、
就差不多是一个那个莱茵黄金的长度，
哇，嗯，很恐怖，所以
是不是 CP 值很高的歌剧？
CP 值很高，所以大家就是有点耐心，看到最后面你一定会被感动。
对
呀，但是前面第一幕我要承认，就是我第一次看他在讲那些什么民歌手的规则、啊、那些地方我都有点打瞌睡。
哦，是哦，那你可以看看最新拜鲁特的那个制作、哦、Berikowski 的拜鲁特制作、哦、那个做的很有趣。嗯，对，
好，
对，
再
然后这部歌剧要推荐，没有地方推荐，整部都推荐
啊、哦！对，
从头请从头到尾好好
听，对对对，很精彩。好，那接下来就来我们来讲那个最可怕的
指环嘛，
指环系列，
我们就一起讲好了，
就一起讲，
不分四部讲。
对对对，它主要分四部嘛。第一部就是有点像是它的序章，叫做《莱茵的黄金》，然后之后的二三四才是正叫什么？
正戏吗？
正戏正。
第一页是女武神，
女武神，然后再来是齐格飞，然后再来就是诸神的黄昏。然后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它的情节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指环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想要，然后那个佛诞就很想要，然后他本来有曾经短暂得到过，但是他后来就是因为负债累累，就把它拿来支付了他的这个城堡，就是他得到了那个指环，但他把指环拿来交换他的那个瓦哈拉，那个
瓦哈尔城，
就最后整个系列的剧情就是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指环夺回来，然后在人间到处散播子嗣，然后叫他们去帮他做事之类的，冥冥之中啊。然后最后的结局，
但用尽心机想要夺回，但是发现还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放弃。
然后最后就迎来了诸神黄昏，这样讲会不会太？
但他的女儿就是因为爱情而牺牲自己，让那个指环的诅咒获得
破
解。破
解。然后就是诸神黄昏，就是说因为佛诞的贪恋，所以众神就是迎来了结局。然后之后就轮到了人类的世代开始，
就一种世代转移的感觉。
世代转移，
旧的那种传统就是该让他退休，就是要让他结束、嗯，然后要迎来新的制度。这样、嗯，简单说是这样。
对，那这四部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从《莱茵黄金》开始看的话，《莱茵黄金》真的是
怎么了？
我觉得《莱茵黄金》，我小时候
听起来很辛苦啊，因为
听起来很辛苦、欸，
现场听更辛苦，大概两个多小时，然后中没有中场休息。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血脉喷张的故事，它就是前情提要，就是说之后的指环是怎么样来的，他就跟你说那个黄金怎么样变成指环，然后佛诞怎么样把这个指环拿来交换他的法哈拉，然后中间发生什么过程，然后为什么指环会受到诅咒这样子。然后音乐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平缓， 就是那个莱茵河在那边飘。然后当然第一部歌曲他就把很多那些动机啊，主导动机就是塞在里面，然后为之后做铺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会讲到最精彩，通常都是讲女武神吧。
对，
就是我觉得女武神是这几部里面最通俗易懂的。
嗯嗯嗯，就是大家觉得好听的段落多，也比较好入耳的音乐。
包括他第一幕最后面那个，
就是齐格蒙的《春之歌》啊，《二重唱》啊。
对，
对，
就是说
拔剑的场景。
那个佛诞啊，他就是散播子孙嘛，生了一男一女，然后这一男一女最后相认，就他们本来就是有一点，
应该说他们相恋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可能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妹。
对，就也没有想说这样可以吗？然后来这样可以，
那个早期大家也没有在
没在
这些的吧？
对，反正他们就是相认，然后就拔出了那个佛诞那把剑，就是充满希望。然后那段音乐真的超精彩，他们就是充满希望说他们要干嘛？他们那时候的目的是什么样？
就是应该是说，当时他妹妹是被人家有点像
对对
绑架成为那个童养媳嘛，就是
就被哥哥救出来，
对对对，被抓去当强迫当妻子，
对，然后就是
他解救他的，
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后得到了
私奔，
终于可以得到救赎，然后可以幸福的一起，
对，他解救妹妹离开那个坏人的
丈
夫，对。
结果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那个佛诞的计谋，但是佛诞他的老婆叫做什么弗利卡，就是想要又阻止佛诞，
他是掌管婚姻的，
对，因为就是那两个那对男女是他的私生子女，所以他就是看他们不顺眼就想要拆散他们，
差不多大老婆就是
对大
老婆心态。
结果后来齐格蒙德跟齐德林德后来就是悲剧性的又被拆散，嗯，然后而且那个华哥不是佛诞的另外一个女儿，等一下真的好复杂哦，那个
神话故事就是这样荒谬。
布伦希德就是那个女武神暗中想要帮助他们，但是因为他帮助的过程又处逆了佛诞，所以佛诞就把他
逐出天界。
天界，但是最后女武神那个布伦希德又跟他撒娇啊，说不要这样对我，然后佛诞就好吧，我就让你睡觉，那直到有一个英雄把你吻醒，你才可以再次醒来，是大概是这样子吧，
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是这
样。然后那个英雄就是齐格蒙的小孩，
齐格飞那对男女生的小孩，
对，
哦，好乱啊，天啊。那这个里面最有名的音乐就是第二幕那段女武神的飞行，
第三幕开头，
哦，第三幕开，
对对对，
欸，
飞行常听的段落是在第三幕开头，
但是第二幕就有出
现，第二幕就有那个旋律动机，
然后第三幕是完整的，
对对 对, 對，通常音乐会演的就是第三幕前面
那一段，对，然后第三幕最后那个后来佛诞说好啦，让你去睡，就是好让你就是让
法睡眠，让他
睡眠
先暂时休息，
变得睡美人那一段也是音乐也很感人，對對對，我自己觉得，
嗯，那段也是很重要好听，
很重要好听。然后再来到齐格飞前面有一好第一幕有好长一段在前情停药的部分，
反正总之齐格飞后来他就是齐格林生了齐格飞就难产而死，
对，
然后齐格飞就被另外一个对于指环也想夺回的
侏儒
的坏人的对对侏儒迷妹就是捡去养他，想说以后可以帮，就是齐格飞长大他力大无穷应该可以帮他夺回指环，
对，殊不知齐格飞是一个不懂感恩的叛逆啊，就是对他养育他那个迷妹就是非常的不屑，然后最后他就是真的把指环夺回来之后，然后后来还就是
他就嫌迷妹太唠叨，一剑把他给杀死，
对，一剑把他给杀死，
但其实迷妹也想要毒他啦，用毒药毒他，
对
对，但因为那个齐格飞在就是夺回指环过程喝到的龙血
啊，然后
就他就可以听到鸟语，然后鸟语就是在旁边偷偷跟他讲，就是告密，
说不要听他的，他想害你，
他想害你，
他想害你，他想害你，他说好吧，那我就把他杀了，然后就把他杀了，对。
然后小鸟也跟他讲说，哎，有一个
漂亮的姑娘，
山上有一个漂亮姑娘在等你去亲她，可以当她老公哦。
结果那个漂亮的少女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女武神布伦希德，然后他们就亲了之后就好 happy， 然后就快乐的结尾了，这样子。
然后进到诸神黄昏，哎，那讲剧情就很累，光讲剧情就
好麻烦，对，这个剧情太复杂。哎，那齐格飞的音乐你最喜欢的是？
森林呢喃场景吧，因为他算七个飞里面很多音乐就是吵吵闹闹的，可是那一段音乐算是少见，比较抒情，比较那个管弦乐弦乐非常细致，
像小鸟在唱歌这样。
对对对，
第二幕的后半段
森林真的可以听到那种森林里面的那种风，微风吹来啊，然后光线从那个森林的叶子中间照射进来，那种温暖的感觉。嗯嗯 嗯, 嗯，对。其实第三幕就是齐格飞最后的二重唱也很好听。
哦，对，很热血，
很热血，
很热血。对。然后再来就到了最后的结局《诸神黄昏》。哎，那我们刚刚不是说齐格飞跟布伦希德不是又快快乐乐吗？怎么又
只有一下下？
就也对，只有一下下，因为后来齐格飞就被催眠，还是被什么？
就被人间的坏人也想要夺得指环这些东西，就是给他喝了一个忘掉，就是
忘掉
迷魂药，就忘掉以前爱的人，
所以他就忘了布伦希德，然后就把布伦希德给绑架过来，然后又把他的指环抢来送给那个坏人，那个坏人叫哈根，然后最后总之啊，就是后来齐格飞又被哈根给弄死
了，他想要拿指环嘛，对。就害了，就把齐格飞给杀死。然后后来布伦希德终于知道这一切所有的始末，知道他爸爸佛诞做的哪些坏事，以及知道他做这些其实是为了要
都是为了佛诞，
对，或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是唯一可以帮助这个指环的诅咒给洗净的那个人，
对，所以他就又牺牲了自己，
对，又牺牲自己，跳到就是火葬齐格飞的火里，跟他一起殉情。
对，然后啊，就是最精彩的这个结局，就是说
有一个长达20分钟的一个自我牺牲的场景，對，
然后
女高音的，
对，他唱完之后，然后再就是终曲嘛，然后所有之前出现的动机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新的意义，就是说莱茵河，就是说那个指环跟火是什么关系？
指环，应该是说火，他前面有一个火神，但我们就不提了，反正最后他就跳到火里面，然后布伦希德就说，我用这个，我跳到火里面，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莱茵河的水可以洗净这一些诅咒。
对，结果这个火就顺带的也把那个
瓦哈拉一路烧到天上的
瓦哈拉也烧，那个佛诞的城堡也烧掉，然后众神也就是都被烧掉。
所谓诸神的黄昏，就是在讲最后这些诸神的时代终于要结束了，就是应该要把就是转让给人类。
对，然后哈根那些坏人也被烧掉了，然后最后这个火就被莱茵河的河水给扑袭了嘛，然后迎来了新的世代，对，
指环终于回到原本莱茵少女的手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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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说那个指环就是从莱茵河里面的黄金打造出来，所以他就最后就是回归到了莱茵河里面。好，终于讲完了。那最精彩的应该就是最后那个终曲吧。
对，我自己很喜欢是就是整个终曲从女高音开始唱，终于了解到自己爱人为什么要这样被牺牲，以及意识到就是这些他的爸爸佛诞为了就是要去抢回这个指环做了哪些坏事，然后牺牲哪些人，他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因为爱而救赎。其实还蛮有趣的是要怎么从黄金打造成指环，是要放弃爱情，
对，
然后就可以打，可是最后解救爱情，
解救指环，
解救就是让这个诅咒给化解掉的也是爱，就是布伦希德对齐格飞的爱，
对，所以爱也不说爱情，就是爱是也是华格纳音乐的歌剧里面很重要的主 题。对，好，那指环，如果大家想要入门的话，你就想着说，哇，最后面诸神黄昏最后一个很精彩的终曲，你就把这个当做动力，然后前面就努力
的听，对
，hold 住，
对，
好，那最后就是帕西法，就是号称是华格纳最难懂的一部歌剧，
对，
那我也是最近才把它好不容易把它看完，
那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其实我也是有看那个夜莺基金会出的那本书，就是我们上一部有提到。然后里面其实他前面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的主题就是说同悲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剧情才知道在讲什么。剧情就是说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嘛，有个圣杯王国，就是有一群骑士在守护着那个耶稣的那个圣杯，
对，守难，
然后结果后来发生一些事情，那个国王被那个坏人叫什么名字？
克林索的黑魔法，他用昆德利去色诱他。
对，结果色诱之后，他就拿那个圣矛去刺了他的
腹部。也有一说法是他的
胯下，
对，就是私处，
私处，对，就是国王就
有一个没有办法愈合的伤口，
没办法愈合的伤口。然后不只是生理上的伤口，这件事情也给国王一个心灵创伤，
算是哎，算是。
对，他就觉得说，我身为一个守护圣杯的国王，我怎么可以受到诱惑，然后还因此而受伤？
而且圣杯其实里面都是要守贞的人嘛，
守贞
那些都是不能，就是不能接触色欲的。然后，但国王反而是那个那一群里面唯一就是有接触到色欲的，所以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冲突，就是他要执行那个圣杯期的仪式，才能让这些就是骑士可以获得永存的能力嘛。嗯，但他自己却是那个有罪的人。
对，然后这是前情提要嘛，然后后来剧情开始了，就是那个帕西法后来就出现啦，然后就是一个
无知的少年，
莽撞无知啊，就什么都不懂，很愚蠢，这样很纯洁的一个愚者，这样子是吧？然后后来到了第二幕，就是我漏过什么吗？后来昆德利你就出场啦。
其实昆德利第一幕就出场了
啊，昆德利第一幕
他
在
正，他其实介于圣杯骑士跟克林索的
黑魔
法
之
间徘徊的人，他有时候会去帮。就是圣杯骑士去打听一些或是一些事情，然后他某些程度又是被黑魔法控制要去帮克林索去诱惑那些骑士，
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一个人，就是在正邪两方犹疑不定。哎、欸，所以你为什么叫昆德利？你也觉得
要开始解释？
没有，等一下先讲完剧情好了。
大叔聊古典，
大叔聊古典，
我花了15到20分钟一个独白的长大时间解释。但重点就是因为昆德利这个角色很复杂，然后他。其实可以从这个角色里了解到他在那一个身为人的痛苦，就你身为人要做某些你不想做的事，对，然后你也觉得你想要得到一个自由的解脱，可是常常在那中间你可能找不对方向，或是诉诸错误的方式或对象，
对，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的安。就是平静内心平静的方式。
OK， 不过中间的过程就是最大的转折，就是昆德利那时候要也是要依照标准流程要诱惑帕西法，然后就去亲他，结果没想到帕西法一被亲之后，他就突然懂了，说：“哦，我知道国王在纠结什么，我知道国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心理创伤，为什么他都不想要再主持仪式了。”然后他就
算是。一闻而顿悟，
看
过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就是突然能够同情，还是说同悲？
同悲，
能够感同身受国王的悲叹是什么？然后
其实他也能理解昆德利的苦，
对，也理解昆德利是有受的，在那些正邪两边的挣扎，然后他就顿悟之后就破除了黑魔法。然后最后第三幕就是他就解救了昆德利，然后之后也解救了国王，然后就这样吧，
就让圣杯骑士就是终于
又可以
获得就是
执行那个圣餐礼，这样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的剧情，如果说你不知道他的核心在讲什么，这个剧情真的让人看了五煞煞，而且他的音乐也是非常的慢，非常的慢热，然后。对，就是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要一开始要认识这部歌剧真的很困难。
对，就把它放到最后一部了解华格纳的作品好了。
对，放在最后这样子。那
但是它很有意思，所以喜欢的话，它其实在这边已经华格纳不谈爱情了。如果你看的话，它反而是就是华格纳最后一部作品，可能年纪也大了，就是他看的对于社会的角度不一样。他其实是在这边是批。在讨论信仰以及宗教的这个组织
哦，
对他其实你可以从帕西法看到他批判那种信仰的那种，例如教会啊那种因为人而的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可是真正的就是宗教应该是要帮信仰推广给世人的，可是因为人的关系而变质了，他要再回到就是信仰
的
初衷，其实就是。在讲耶稣，不管是耶稣还是各个信仰的一些慈悲啊，一些爱不是情爱，是那种对人
大爱
大爱的那种爱。
就是说我可以 同悲，就是这个世间的人受到了什么痛苦，这样子，我可以理解别人，我可以知道别人为了什么事情而受苦，这样子，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有时候，对，有时候、说到这个个人经历，有时候就是你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别人你的朋友在安慰你，然后有时候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烦。但是如果他可以，他说让你觉得说啊。这个人懂我，他知道我在受在纠结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很
被安慰到
的感
觉。
对，那是不是华哥他就觉得说宗教最核心的那个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同悲的一种情怀或是能力这样子？
对，算是这样。然后在这边的音乐也的动机，他的表达方式也不太一样了，跟早期的指环，对，指环就很明显的跟一些具体的东西有连结嘛。可是到帕西法尔的动机的使用语已经有点像是意识流，
抽象
感觉，很抽象。所以其实当我听华格纳的比较晚期，就不用，我自己觉得可以去理解他那些动机，但是不用太纠结说，这个动机在这边到底要表现什么？可以就是见善，就是了解之后把它忘掉，然后完全的去享受他的
音
乐就可以了。对。
那音乐的话，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个第三幕的那个神圣星期五，就是帕西法在，
那一段很好听，
是受洗嘛？他在受洗，然后最后他们就是因为他已经顿悟了嘛，所以他就受洗，然后之后就是走路走到他们那个圣杯王国要去解救国王
之前的那一段，
之前那一段
受洗的意思，他其实是有点像齐格飞森林呢喃之后。在讲述那种自然的音，你听那段音乐，不觉得就真的很像受洗，然后在那种森林的那种很被洗礼的芬多精洗礼，
的确就是在森林里面发生。
对啊，对啊，那个音乐很舒服，很好听。但我个人自己也很喜欢第一幕圣杯的那一段仪式，就打开圣杯之后的那一段，有一个合唱啊，然后再唱的那个你真的就听到音乐中的神性。
而且华格纳是不是特地还安排说，那个合唱团一定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高处的
高处，
对，
然后要好像听得到，但是又有点听不到，
对，
就是有点像神圣的感觉，
对，好像从天上传来的声音的那种感觉。
华格纳真的是很会为自己量身打造所有的东西，
很有剧场概念啊，就以当时的那个角度来看。
对，好，那大概这就是所有华格纳歌剧它的大概重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两个人觉得说哪些地方精彩。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所以你还是觉得要入坑的话，最适合的是纽伦堡民歌手吗？
我自己喜欢，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但是它不是传统的华格纳音乐，就是喜剧比较开心。但是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先从这一个，因为它很多好听的段落也可以节选出来。
对，
不然再来的话就是从《指环》喽，因为《指环》真的是华格纳最经典，有主导动机、无限旋律以及他那些戏剧理论，都是在华那个指环里面完整的执行的。
Yeah, 对，那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那个崔斯坦伊索德。那如果说你想要先不要这么重口味的话，就唐怀瑟或漂泊荷兰人，但是他就可能跟后面我们说华格纳最精华的部分就比较不是那么像。但是也是很好的出发点。好，那大概，我听到有一些人说推荐可以从罗恩格林出发，
也可以啊，也可以，
你觉得
错？但我自己就觉得没有一定，真的就是有缘分，你随便听华格纳哪个就会开始喜欢。
对，就是对每一部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也不是说
可以自己看剧情哪个吸引你，
对，看剧情哪个吸引你，
对对对。
好啦，那今天大概就先聊到这边，很高兴能跟你聊华格纳的事情、就是、
谢谢你的邀请，
就是资深乐迷、
啊、对啊，
这个接触要遇到一个，滔滔不绝
讲很久，
要遇到一个资深的华格纳乐迷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可能要去夜云基金会就会遇到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华格纳
的
这个邪教组织
的黑魔法之中，
对，黑魔法组织。
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清华音乐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